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2026年1月24日星期六，我好长时间没有在星期六加班了。今天加班是由于这条消息太重要了。1月24号下午3点钟，官宣消息突然出来，说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张又侠和另外一位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双双被抓。消息最先由国防部发出来，然后新华社、央视网和中纪委网站加以转载。我最先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啊，有人给我发过来这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声明的时候，我甚至以为这是 AI 做出来的，再一查原来是真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又侠、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
这件事情来得非常仓促，两位中央军委委员同时又都是军事主官被抓，而且是在传闻流传开来几天之后就得到了官宣的证实，时间之短前所未有。关于这两位被抓的传闻是在1月20号至21号最早流传出来的。这两位是缺席了那个学习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省部级干部研讨班的开班式，开班式是在1月20号。这个研讨班的结业式呢是在1月23号。刘振利和张又侠是同时缺席了开班式和结业式。而且你看啊，1月23号这个研讨班刚刚结业，1月24号官宣就确认他俩被抓了。请注意，1月24号是星期六，当局是故意选在周末放假，大多数人难以做出反应的时候把这个消息放出来的啊，这就给人感觉有浓浓的政变风。没错，其实我认为这就是一场政变。既然传闻的结果已经确定为真，那么传闻对这个事情描述的过程我们回头看基本上也可以确定为真。在1月21号 X 上已经流传开来的说法是，张又侠、刘振利和原国防大学政委钟少军是同时被抓，被抓的还有张又侠的全部家人。这是一场秘密部署又分头行动的集体逮捕行动，被抓的将领一共有17人，中央警卫局、公安部特勤局和中纪委共同参与了抓捕行动。所以抓的其实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抓的一个圈子、一个团伙，不是抓了17个吗？那除了张又侠和刘振利，剩下的还有谁？那我相信接下来不长的时间答案就将揭晓。抓人以后，中共高层很快就安排了通报，在最晚23号就已经流传开的消息里说，21号下午这条消息就已经通报到了省部级，而当时这些高干们正在集中一起开那个贯彻学习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研讨班呢。于是这个研讨班就成了一次集体表态大会。可以想象啊，当时那个场面是多么的震撼和肃杀。如果有人稍微态度有点暧昧、有点迟疑，没有立刻划清和张又侠和刘振利界限的话，估计当场就被拿下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是说，张又侠和刘振利原本打算发动兵变，趁习近平去京西宾馆的时候抓住习近平，但是提前2个小时有人走漏了消息，结果习近平就紧急离开了京西宾馆。然后张又侠派来的人就和习近平身边的警卫发生了激战，时间是在1月18日晚上。在1月19号至20号呢，确实有一些江湖传闻说京西宾馆传出了枪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习近平立刻反制，中央警卫局再加上王晓红所率领的公安部特勤局立刻出动，抓了张又侠、刘振利和张又侠的全部家人。张又侠为了避免引起习近平的猜疑，所以在行动之前没有疏散家人啊，算是孤注一掷，结果是全家被抓。整件事情的过程细节肯定是需要历史学者们事后来慢慢填补的，我们目前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样，肯定是事起仓促的。那么到这一步，第二十届一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央军委两位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全都挂了，4位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苗华、刘振利和张声民挂掉了3个，只剩下张声民了。在斯大林所发动的大清洗运动当中，他是干掉了苏军元帅当中5个里的3个，这一层级的阵亡率是 60%。在这一届中共中央军委里边，除开习近平，2个军委副主席和4个委员，这是军人能够做到的最高职务，地位大约相当于当年的苏军元帅，是6个里面阵亡了5个，阵亡率 83%、所以这一层级的清洗力度，习近平已经超越斯大林了。那接下来就看 军队中下层级的清洗力度啊，习近平同志能不能追平斯大林同志了？所以习总还得加油。张幼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背景，他是红二代，在军队高层里仅存的硕果，而且他还是习近平的发小，他是中共开国上将张宗逊的儿子，而张宗逊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长期的同僚和上下级关系。在1947年西北野战军刚刚创立的时候，习仲勋是政委，同时又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彭德怀是司令员，而张宗逊是这个体系里的将领。中共建政以后，两个人又是长期的同事关系。在习仲勋担任西北军政协会副主席的阶段，张宗逊是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习仲勋被调入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宗逊后来也被调入了中央军委系统。这两个人是长期密切合作的关系，所以张幼侠和习近平由于家庭的关系很早就熟识，所以至少在习近平的前两个任期吧，张幼侠都是习近平在军中的铁杆，是重要的支持力量。2012年随着习近平的上台担任中共总书记，张幼侠也跟着进入了中央军委，他最初担任的是总装备部部长。2015年习近平主导的军改开始以后，张幼侠呢又是他的铁杆，是他推进军改的核心力量之一。那怎么判断那个时候张幼侠是不是在支持他呢？因为张幼侠所主持的总装备部是军改里面行动最快的部门之一。装备发展呢，本来它是有理由以技术性拖延的方式来消极抵制的，因为有许多采购和科研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出于这个工作延续性的考虑，总装备部是最有理由消极拖延放慢脚步的。但是张幼侠当时的态度非常明确，他立刻站队支持取消四总部，支持打破大军区和集团军这种管理结构，也支持军备采购和科研体系完全去山头化啊，在管理上上交给习近平，在他自己主管的领域是率先行动，不盯着别的部门看。而且张幼侠当时干了不少得罪人的事，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的确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定海神针。同时张幼侠又是目前中共军队高层里为数不多的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他18岁参军，参加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有战功升任了团参谋，1984年又带兵参加了中越边境的老山战斗，张幼侠又立了功，又获得了晋升啊。虽然说这是老皇帝了啊，这是40年前的参战经验，可是要知道现在中共指挥层大部分将领连这点经验都没有的。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习近平的发小加铁杆，现在突然被抓可见政治这个东西非常残酷，什么世交啊、友谊啊，在这里面都没有容身之地。但是谜题在于，习近平和张幼侠在他们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候利益是一致的，是彼此支持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割裂，闹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呢？和张幼侠以及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同时被捕的，在传闻里还有习近平的亲信、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中将。那现在的新闻稿里面还没有谈到钟绍军，相信时间不久就可以得到确认了。国防部的新闻稿里面是说张幼侠和刘振利严重违法违纪，这个说法违法违纪啊，在中共话语当中通常指的是腐败，但是这种行动方式多人同时被捕，而且是针对高层，那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的反腐斗争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呢，这很明显是政变模式，是派系之间图穷匕首线的火拼。那到这一步就不仅仅是中央军委团灭的问题了，而是中共过去所追求的斗而不破，既反腐败又维持大局稳定，对这种平衡的彻底抛弃了。虽然现在中央军委里面还有一个新升任上来的副主席张生民，但是他是军纪委系统出身，只不过是由于最近几年办案用得上他啊，当了个军委副主席，但是他并没有入局，并不是政治局委员，是典型的高职低配，明显习近平对他并不放心，是不得已先用着他，这个位置很可能也是坐不久的。所以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以下已经都没了，基本上就是他孤家寡人了，这个权力体系所要求的基本平衡已经完全抛弃了。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那一定是习近平觉得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就等不及了，先干了再说，什么程序的完备啊、节奏的收放啊、人心的安抚啊，都顾不过来了，萝卜急了就不洗泥。 要知道，去年12月23号，张幼霞刚刚出席了上将晋升仪式，宣读了晋升命令，刚好一个月以后，1月24号就官宣他被抓了。所以抓他的节奏比前面几个军队高层何卫东和苗华以及更早的李尚福要快得多。那只能说明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发生了一系列特别紧急的事情。因此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啊，说1月18日晚上金溪宾馆惊魂习近平反杀抓了张幼霞他们，这个故事呢，我认为有相当的可信度。习张关系是怎样走向破裂的，这是一个需要相当长时间来解开的谜题。我们现在掌握的是一些时间节点，比如2024年10月份张幼霞访问俄罗斯受到了极高规格的礼遇，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猜测他似乎部分接手了习近平手中的权力啊，所以得到了普京那边的重视。可是一年以后2025年11月份他访俄就相当低调了，而且他去了俄罗斯大约一个星期，中共官媒完全没有报道他的消息。那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就已经相当不对劲了。但是那个时候还能够让他出访，也就说明习近平和张幼霞表面的关系还没有破裂。因此转折性的时刻应该是发生在11月底张幼霞访问俄罗斯归来。今天关键是要说张幼霞被抓以后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习近平掌权以后的一次系统性危机的大爆发，大概率也是我们将要面临的一个动荡时代的开始。习近平政变式的拿下张幼霞，潜台词呢就是他和刘振利结合成了一个反习的团伙，先抓了他们，那还要对团伙当中的其他人火速清理呢？除了传闻当中有17个将领被抓之外，应该还会有更多的中下层将领被抓、被撤职、被流放，甚至波及到更大的领域。因为刘张如果要政变的话，那就需要军队以外其他支持的力量，同党就不止在军中了，清洗的范围也不会只局限在解放军当中，因为中共的军队并不具备控制社会的知识和能力。解放军政变要组织军政府，在中国是没有那个能力的，这就和缅甸的情况和民主化改革以前韩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这是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误解，军政府啊，它不只是军人强，抓住枪杆子能够镇住社会的问题。枪杆子确实能镇住社会，但是你没有治理上的人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资源，那么经济会崩溃，公共服务会停止，有了军政府你照样玩不转。枪杆子可以夺天下，但是没法治天下。缅甸之所以长期有一个军政府存在，那是由于军队及国家在缅甸军官同时又是法官，又是行政官，又是商业仲裁者，军队自己掌握着银行、矿业最赚钱的翡翠产业和能源产业，他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他是既镇得住社会又玩得转社会。缅甸军政府是不需要向文人政府要钱的，所以他不受文官的节制。缅甸军方在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早就摸索出了一套他自己控制社会的方法啊，比如缅甸军政府并不是直接国有化银行，而是通过军方所控制的几大财团来控股几大商业银行。文官政府能够支配的只有缅甸的中央银行，所以在2021年的缅甸军事政变当中，军方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撤换央行的行长，军队直接进入中央银行接管它。接管它干什么呢？立即冻结反对派的账户，同时强制结汇，不准企业把外汇转出去，这样立刻缅甸的金融就稳定下来了，而且反对派也被从经济上截流了。石油天然气产业又是为军政府提供现金流的产业，再加上缅甸它是一个既弱小又比较简单的经济体，所以缅甸军政府在金融和主要的现金流产业两手一抓，大局就能稳定。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缅甸军方长期参与管理社会，这个社会的关键节点在哪儿他都门清，在银行还有在能源公司重要的公共设施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这些部门的人事本来就是由军方安排的啊，那些重要的职位就是军方委任的，他要不然就是军官本人担任，要不然就是军官的家属担任，所以敏昂莱大将一声令下，军队立刻接管社会，连个科都不打，老百姓是会上街，反对派呢也会和少数民族势力结合起来发动游击战，但是没有办法让全社会瘫痪，对大城市也无能为力。这是缅甸的情况。韩国在1980年代后期的民主转型之前也是一个有军事政变传统的国家，那也是由于韩国是一个长期处于临战状态的国家，军队在大企业、在银行还有在什么交通、电力等等基础设施部门都有自己的人， 都有军代表参与这些部门的日常管理。军队又和情报单位和警察是一个人事相通的圈子，他们的人员是互相流动、互相调动的。所以在这样的国家，军队一发生政变就能够撑起一个军政府，大将军幕府自己就是一个影子政府，哪个领域的人才都有，这个社会该怎么管全都门清啊！哪怕欠缺那么一点，他也很容易在各个部门找到自己的合作者。所以军人一拿枪进入政府，立刻就可以接管国家，社会机能仍然照常运作，他就玩得转。而在中国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从江泽民时代起禁止军队经商，那么军队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就被割断了啊，从此中共军队就是一个职业化的军事机器，它和国有的大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人事联系和财务联系就被完全斩断了。所以军队靠自己是接管不了这个社会的，它没有这个积累，也没有相应的知识。所以军政府能不能立得起来，它并不是一个枪杆子强不强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希望今天说清楚了。讲这个问题为啥呢？是因为如果张幼侠和刘振利、钟少军他们要谋反的话，他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须要在广泛的体系内都有自己的党羽，都有合作者。情况呢，也许是反过来的，是别的反习派找到了他们，策反他们作为反习势力的军中呼应。但是习近平对军权特别看重又特别敏感，所以在反杀当中第一波先抓他们。军队要被整肃了，那么在其他体系当中也会有许多人难以幸免。那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还没有被正式官宣落马的新疆自治区前党委书记马兴瑞。他和张幼侠和刘振利之间到底是怎样一个联系，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来揭晓。同时张幼侠又有红二代背景，这让他在红二代群体和元老派当中有一定的根基。过去一年传得沸沸扬扬的啊，除了有张幼侠侵蚀习近平的军权之外，还有元老派参与反习的传闻，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温家宝。那现在张幼侠被习近平先下手围墙给拿掉了，那是不是中共元老当中也会有人危险了呢？这是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方向。当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既然反习势力是存在的，而且给习近平制造了非常迫在眉睫的危机，现在习近平掀桌子了，把张幼侠先抓了，那么在反习这一边经历了短暂的震撼之后，会不会抓住仅存的一线生机挺身一搏呢？就是他们也掀桌子干一仗呢？在过去一年的分析当中，我一直主张中共高层当中的反习势力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行事方式非常隐晦，以至于很难鉴定他们当中究竟有谁。那现在确认了，知道有张幼侠。他们的行事方式呢，总是绕着边走啊，在不同体系当中剪掉一些习近平的羽翼，拿掉一些习近平委任的人，似乎总是缺少掀桌子的勇气，是为了避免中共发生颠覆性的局面，好像是维持住这艘大船不沉。不敢掀桌子是他们的最大弱点，而现在事实证明不敢掀就只有死。那接下来他们应该怎么办？是不是等死就得好好考虑考虑了？尽管现在这个事儿只是开了个头，但是我有个强烈的预感，就是逮捕张幼侠和刘振利是全面动荡的开始，派系间的妥协空间已经完全丧失了。掀桌子嘛，那就是不用再考虑共产党这艘大船沉不沉的问题，就是谁先动手谁活命的问题。我们可以预期更大规模的整肃风暴正在路上，很有可能啊，在官宣逮捕张幼侠和刘振利的同时，更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在进行当中了。我估计呢，星期一以及接下来几天，我们就能够陆陆续续听到这方面的风声。至于反习的这一方，他如果不束手就擒又能怎么样呢？这是接下来需要揭晓的问题。现在习近平已经打开了这个魔盒，那么中共就不可能再退回到以前的状态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随着时事的进展咱们再来评论。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各位。